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可能会接替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几位候选人啊，以及他们可能存在的一些优势和不足吧。
嗯，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看看都有谁在这个名单上吧。
你觉得特朗普会在什么时候决定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呢？
现在的候选人已经缩小了范围，然后据说是因为特朗普对于鲍威尔的这个利率的观望的态度越来越不耐烦了，所以他可能会尽快的做出决定。虽然鲍威尔的任期是到2026年才结束，但是据说特朗普的顾问透露说，他希望能够早点宣布这个人选，可能是为了向鲍威尔传递一个信号。
哦，那就是说这个沃什他现在还是有可能性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是吗？
曾经是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因为他曾经在美联储担任理事，而且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是伯南克的重要的助手，然后也跟华尔街有很多的联系。他也8年前就被特朗普面试过 for 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职位，今年早些时候也还跟特朗普有讨论过关于可能接替鲍威尔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是建议说不要在鲍威尔的任期之内做这样的事情。
哦，那看来他的背景确实很厉害。那现在为什么说他又
他最近对美联储的批评以及他的一些观点让他不是那么受到青睐了？比如说他呼吁美联储要进行战略性的重置，然后他也有一些对于通胀的比较鹰派的言论，这些都让白宫可能会对他有一些疑虑，再加上据说特朗普对他的兴趣也在冷却。
这个沃勒他现在在这个候选人名单里面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他是美联储的理事，然后他也是在6月的会议之后第一个站出来说支持在7月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决策者。他也有一些观点，比如说他认为关税带来的通胀不会持续，这个也跟白宫的很多观点是一致的。他也是特朗普任命的，但是他在上次的会议上面是投票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的，所以这可能稍微削弱了他的一些竞争力。
这个贝森特他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吗？
他其实贝森特自己说过他更想留在财政部直到2029年帮助执行政府的议程，但是他也没有完全排除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可能性。他说他会做特朗普希望他做的任何事情。
哦，看来他还是很有灵活性的哈。那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背景呢？
他是华尔街非常资深的人士，在投资管理行业有几十年的经验，然后他也是自己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 Key Square Capital 管理。他之前还在索罗斯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过 CIO， 就是他的市场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也曾经提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就是在鲍威尔还在任期内的时候任命一个所谓的影子主席。
哎，那这个马尔帕斯他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他会被认为有可能成为美联储主席呢？
他就是一直在好几个月里面一直在呼吁美联储降息来推动经济增长，然后他也批评了美联储的经济模型，说他们的经济模型有问题。他也提到了就是特朗普的政策对于制造业还有能源领域的产能的提升以及对于稳定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哦，他的这些观点确实很引人注意啊。那他的背景呢？
他的背景也是非常的多样化。他曾经是在华尔街做过24年的经济学家，然后也在好几个总统的手下做过一些高级的经济职务，包括在特朗普时期他是做了世界银行的行长，所以他既有国际的视野也有非常资深的经济的背景。
哎，那这个哈塞特呢，他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的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呢？
因为他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所以他是给特朗普提供经济政策建议的核心人物之一，然后他也非常了解政府的经济议程，他跟特朗普的关系也非常的近，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优势。
哦，看来他确实是在这个位置上是有一些独特的见解的。那他对于现在的经济问题有什么？
他最近是比较强烈的呼吁美联储降息，他说现在的通胀是处于4年来的最低点，然后经济增长是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调整利率。但是他也据报道他自己本人对于成为美联储主席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很感兴趣。
OK 了，那么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可能会接替鲍威尔的这几位候选人，那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背景和观点，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背后其实非常复杂的一些权衡和考量。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